为什么我逢低进场买进股票，股市就大跌千点，哭笑不得？为什么台股大跌后，我严格执行停损，就给我狂喷500点，哭笑不得？为什么股市转强，我追进以后又压回，哭笑不得？你的股票操作总是哭笑不得吗？不用担心，今天我找到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要帮你解决这个问题。我的节目今天千万不要错过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大家吃饱没？好，没有。今嘛干啦？一波应该吃下午茶。讲到下午茶。等一下录完节目，我要赶快再去喝一杯这个来自英国的这个 Break， 那叫 Break Tea， 对不对？为什么叫 Break Tea？ 其实不是黑茶，它是红茶的意思，因为颜色比较深，但是实际上是红茶 Break Tea，昨天拿到了礼物，对不对？等一下录完节目再来去喝一杯，我今天早上已经喝一杯了，哇，那感觉真好真好，我们还是要谢谢学姐的礼物，从昨天感谢到现在。好啦，大家好，我是古怪教授谢承彦。飙股起航，今天要先从台股大盘先来看一下，当然昨天台股大涨，那今天一跌大家就很害怕了。老师我买股票进场大跌，对不对？大跌1000点，反弹无力，我太弱留强，我把它卖掉。结果台股大涨，昨天这样冲上来以后，我去追强势股，今天台股又修正了，我到底该怎么办？我想很多人也陷入这种追涨杀跌的这种氛围当中。今天当然台股你去看开盘转弱，然后大概震荡一下，其实今天早上的估计量还有4000，但最后收盘是3600不到。我相信涨多以后，大家心里面也有一点观望的味道啦，就是说你难道就真的一路涨上去吗？不用回测这个支撑区来测试一下吗？考验一下忠诚度等等。不，也因此我们看到中小小型股 OTC 的股票今天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修正，但是跌幅也还没有超过 1%。只是说今天市场的主轴又回到了这个比较冷门的族群，包含数位云端啊，或是营造等等。那就大盘整体的状态啊，稍微分析一下，我在这边也跟大家做一点点教学了，你看，我们从这两组的 K 棒，来去做一个讨论好不好？这种 K 棒的组合呢，比较我们的 K 棒组合里面叫做孕育线。孕育线的一个思维是先有一个黑 K 棒，像这一天这样先有一个黑 K 棒，隔天呢跳开高以后形成了一组孕育线，这个红 K 棒也没有这个吞噬掉前面的黑 K， 这个叫孕育线。那通常这样子呢要酝酿一个行情的反转或是持续的一个修正，那后面的变化会比较大。那因为后面出现了一个黑 K， 所以前面的这一组孕育线顺利的走空嘛，那今天这样的 K 棒组合跟昨天搭配起来又是一个孕育线，所以明天势必要有一个红 K 去突破前面这一个孕育线，前面那个红 K 的一个高点，甚至站上了这个20日均线的话，就代表这一组孕育线顺利生产出多头，那如果没有，行情就会比较困难，就有点孕育线有一点难产，要不要剖腹产了？ 那当然在这个孕育线的一个观察，因为昨天的一个跳空上来的部分大概在这个19700点附近哦，19700点附近。那实际上我的观察是我帮各位画的这一条线哦，这个是一个切过这个跳空缺口这个地方哦，切过跳空缺口这个地方，我们延伸过来看。所以我觉得未来的支撑区大概落在19530点，那也靠近季线，大概在11937啦。所以我觉得后续台股的支撑不会是一个点哦，我从来不会用一个点去看支撑哦，大概19400点到19550点这范围哦，或是你可以把它抓到这个19700点这个范围，19400。哦，19400，我这边写一下哈，19400到19700的这个测试支撑变得非常的重要。如果明天能够顺利的红 K 棒突破这个昨天的高点啊，同时也站上了月线，这个叫孕育成功嘛，那对后续的行情的发展也会比较有帮助。但是如果说没有顺利的出现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量缩了。接下来这几天，明天哦，甚至下礼拜，因为5月1号五一劳动节，我们这个暂停交易，但是美股是进入联准会这个会议嘛，哦，所以明天礼拜五，加上大家想要看一下这个财报的状况，然后下礼拜一、礼拜二等待联准会会议，所以我加上这个礼拜五公布 PCE 等等哦，我觉得量缩震荡整理会是比较合理的哦，所以剧本一就我觉得明天你就开红盘上去，开高走高，红 K 棒顺利运营成功，这个可能性有，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低。如果真的有，代表这个台股走多的企图心很强，我觉得一些你想要追高的股票哦，强势的股票，我觉得你就放胆的去追。但是如果说没有，我觉得比较合理的剧本应该会是。今天礼拜一礼拜二都是震荡整理，然后这几天如果美股没有异常，然后反而我们在5月2号回来再来攻、哦、那这几天就会出现量缩整理，量缩整理会陷入19400到19700这个区间，那进入这个区间的一个整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时候我们去检视我们想要操作的一些基本面好的股票，在这几天是不是相对抗跌，比如说有红色下影线或是开低走高的红 K 棒哦，甚至它就直接走高，那我觉得你就放胆的去操作哦。这个部分记得要这样。那当然，台股现阶段来讲，我一直做了一个叮咛，市场开始回到基本面跟财报。那既然回到财报，我们当然先以美股的财报哦，这是我今天盘前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讯息哦，跟大家分享。那如果是财报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重要的财报，我们帮各位追踪的情况，这是已经公布的。哦，当然股价的涨跌不是我要琢磨的重点，我的重点在于这个财报的一个内容透露出什么样的一个产业面的一个讯息。首先是 AT&T、哦、AT&T 用户成长强于预期，自由现金流优于成长、哦、AT&T 的部分 Visa 可能我更关注了，因为它跟消费有很大的关系，如果整体的消费的意愿跟强度是够的、哦、那当然对于经济成长是有帮助的，当然一则一喜一则以忧啦。那对于这个通膨的降温可能也没什么太大帮助。可是我还是比较着重在基本面的一个思经济成长率的思维、哦、基本面的思维。所以第二季业绩超出预期，代表应该是真的摆脱经济放缓的担忧了、哦、这个我从 Visa 的财报带各位去看这个点。那波音的部分营收也优于预期、哦、所以是不是对于这个空中运输的一个部分、哦、整体的状况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这个也是为什么最近我们看到外资买进这个长龙航啊，还有华航，是不是跟这个也有关系、哦、那再来是 IBM 去收购了云端软体商、哦、HashiCorp 这一家软体商，所以还是代表了大家对于云端AI 这个产业发展的企图性是相当强烈的、哦、那另外我觉得德州仪器特别，我想要特别谈一下，因为呢ASML 的财报出来以后，大家好像对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有一些担忧， 那尤其是在台积电这个法说的时候，谈到了全球半导体产业发展的部分的成长率趋缓这件事情。可是呢，等一下我们再看德仪的财报，我先讲结论哦。德州仪器这一次财报的公布哦，反而透露出一个讯息，就是整体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没有大家想象的这么差。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因为德州仪器它本身它的产品的一个这个对象哦，主要不管你说车用也好，消费性电子产品也好，哦这些的，那主要就是在消费面这一块哦。那所以整体最后来看，其实没有大家想象这么差。怎么看？我们看它的财报哦，营收的部分哦，36.6亿是比预期来的好，然后EPS 是 1.2， 虽然你看是年减，但是比大家预期来的好。那第二季的财测 39.5 亿，也比预期来的好。每股EPS 的部分大概落在 1.05 到 1.25， 也比这个大家市场预测来的好了。应该说不是预测了，就市场的预测来的好。所以这样看起来，类比 IC 的需求开始稳定。类比 IC 就是消费性电子产品的风向球，你也可以讲金丝雀，不是金丝猫，金丝雀，好不好？那未来几季，哎，这样看起来，整个消费性电子的成长应该可以期待，这个是我一直在定调的，我一直在定调的。那另外一个部分 ，Meta 的部分，我们可以看一下哦。其实我对它股价盘后的一个修正，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需要去琢磨，因为毕竟它还有一些亏损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我的重点在于资本支出的部分哦，预计会在350到400亿美元之间，比原先估计的300到370还高。这个对我们一直昨天在讲的 AI 产业这个发展来讲是一个正面解读哦，就是一个正面解读了。另外，我目前苹果的财报还没有正式的公布哦。但是目前已经有预估的部分，还有大家对于 WWDC 的一个预估，这个部分我反而觉得特别的重要哈。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会增加股息，增加回购计划，这个其实如果真的出现，其实对苹果的股价来讲是一个非常正面的哦，非常正面的哈。那另外就是 WWDC 大会应该会推出有支援 AI 的 iPhone 16。其实这个我一直在讲，我一直在提醒库克，我这几天跟他在对话的过程当中，我也一直在提醒他，因为身为他非常重要的好朋友跟顾问，他的这个导师啊，我跟库克讲，你这一次你一定要很认真，要不然你真的要去当厨师了，你不要当执行长不成，真的去当库克 cooker 当厨师了，然后去做 cookie 然后做饼干那都不行了。为什么你 iPhone 13也没有什么亮点， iPhone 14也没有亮点， iPhone 15也没有亮点？坦白讲，我真的觉得没有亮点。如果不是这些果粉始终的支持，你苹果还撑得下去吗？当然也还是不错，但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推陈出新，在 AI 这个领域的发展， iPhone 16就是你库克，甚至我要讲苹果在这一次重新夺回市场宝座的机会，大家也有所期待。所以如果这一次还没有，那真的GG啦。哦，我还讲 game over。但是你记不记得之前我在讲台积电的时候，我在讲那个法说里面有一个重点，我说台积电的存货周转天数怎么又攀升了，有没有记不记得？我说这个法说里面有一个细节，就是它的攀升其实先做3奈米晶片的库存拉高了。那这个在干嘛？这个在干嘛？是不是在帮他的大客户苹果在备货呢？那为什么要帮他备货？是不是 iPhone 16手机的推出苹果相当的看好？那他为什么苹果会有信心呢？是不是 AI 功能？我不晓得，呵呵，这个是大家都在猜测。但是我真的大胆的预测，如果没有这么搞，苹果就死定了，所以他一定会这么搞。然后所以你看哦，现在利润率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哦，服务业的收入强劲的成长。为什么这个华尔街已经有投行把苹果的平等列入买入，同时调高它的目标价？哎， 不好意思哦，是不是又看了我前几天的节目在讲哦？这个我不知道哦，但是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是不是已经在呼应我所谈的这件事情？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两个方向哦，第一个对 AI 产业来讲，我们已经确定了，连苹果都必须跟着这个潮流走嘛，所以 AI 产业的发展一定是今年发展的重点。第二个，如果苹果也真的推了 AI 手机，对于 AI 的一个普及会带来加速的催化的一个效果哦，这个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天苹果的股价已经止稳了哦，所以我为什么也一直跟大家讲，你手上有辉达的股票，有赚钱的部分，你把它减码一些些来去追这个苹果的股票。我不是看坏辉达或是看坏 AI 产业的发展，而是如果就操作空间来讲，225 225，现在是多少？165170呢？已经快170。我们前几天在讲的时候是16560块，这是多少？将近四成的操作空间。哦，那以辉达目前大概还有20的操作空间来讲，是不是苹果会稍微诱人一些些？哦，这个是美银所提出的一个目标价，我们也同时在这边往这个提出这样的看法。当然从美股的财报，我们真正要去讨论的事情是，我想让大家去看一下大立光。大立光破了年线哦以后，最近股价稍微止稳下来，哦，稍微止稳下来，有没有机会呢？其实这个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六月之前你可以逢低持续去布局的一档股票。我不是在告诉你说现在买它会开始大涨，我不是这个逻辑。我的逻辑是，它是六月之前我们可以开始逢低布局的股票。哦，今天大盘跌，它反而没跌，有趣。大立光现在要做这件事情哦，看好哦。没有人在谈大立光，我为什么要领先出来谈这件事情？其实产业的观察，我往往会走在非常的前面，可有时候会不会因为走得太前面了，大家追不上，市场的买气还没有跟上，有一点辛苦。老师，我总是看着你的背影，然后你在那边捡橘子。父亲，对不对？背影捡橘子，好，不要捡肥皂就好了。大立光之前法说的时候讲到林恩平老实数嘛，他说三月的业绩不错哦，四月五月就跟他这样子差不多，六月还看不到订单，很多人就想完了，六月看不到订单。哎呀，我觉得因为林恩平就是老实这样讲，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话中带话？他讲到一个重点是年底的产能满载啊，所以他现在要做一件事情，斥资 6.97 亿要来添购设备，这个叫做增加资本支出，因为第四季产能运作满满满啊，所以要有第二座新厂啊才能补足啊，所以下半年 iPhone 16 要亮相，会不会有更多的机会产出成长的机会？他现在要赶快来添购设备啊！这件事情你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解读一些细节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这边先跟各位在这边点了一下，好不好？先点一下。当然，再来今天相对比较强势的，是不是也受惠跟苹果有关，还是 AI 的多元题材？台达电的部分。今天似乎想要去挑战这个季线，哦，似乎要去挑战季线，那没有成功，哦，遇到季线的反压稍微有些压回，但是你看这几天的表现相对强势，虽然你说前面这一波的一个修正，但是我觉得长期的一个筑底过程，哦，长期的筑底过程似乎要用筑出一个比较扎实的一个底部，哦，比较扎实的底部， AI 的前景是不是会大爆发？现在就整个辉达新的这个晶片来讲，它的 AI 的架构来讲，对于整个电源供应的一个需求是比过去更高的。从这个角度去看，我们不只谈过机壳，哦，现在来讲高瓦数跟稳定的电源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那因为台达电，哦，我刚才讲台积电吗？不对哦，台达电哦，台达电哦，台达电，台达电哦，台达电哦，哦。整合电源散热跟被动元件三大优势，所以未来 AI 伺服器的订单会呈现倍数的一个增长。那如果你要讲鸿海， 台达电也是鸿海概念股，你要讲伟创它也是，你要讲广达它也是，你要讲英业达它也是，因为他们都是台达电的客户。那就大摩的观点来看，上一季获利、毛利率、营业利率率等都比法人预估的好，所以最近股价出现一个筑底稳定的状态。在大盘这种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我觉得 我为什么要前面从这个美股带你去看，就是说你从美，因为毕竟台湾的厂商跟美国的合作是非常非常的紧密，很多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订单的来源都来自于美国的这些品牌大厂，所以他们对未来产业的看法变得非常重要。股价不是我考虑的一个主要的方向，而是他对产业未来的规划，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包括资本支 AI 的资本支出，再来我们看苹果。那现在在股价高档震荡的过程当中， AI 的题材还在延续，但是我要怎么去布局？苹果未来可能是一个方向，它的目标价被提高，我们这边有没有可以跟上的？我从这个角度去带大家去思考。另外一个，不管你从 AI 的角度去看也好，你从苹果的角度去看也好，另外一档应该值得去留意的是星星。当然昨天的一个涨停，今天开高以后被打回来，短线的这种调整，在大盘震荡过程当中，它有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不会觉得有什么意外，我就说我不意外啦，就是说我不意外很快就要出意外，不是这个，我不是要讲这个梗，而是说确实它还是在一个箱型的过程中，而且大盘对大家对这个股产业，对 AI 啊各方面到底信心是不是回来了，但我们从法人几个角度来看，是不是利空，过去第四季第一季的利空是不是已经过去，野村说 AI 产非 AI 产能过度到 AI 会产生转换成本，所以第一季没有达到预期，但是 GB200 的部分会成为它强劲获利成长的来源，就是获利强劲成长的来源。刚才我好像把那个词那么倒装来倒装去了，不过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有时候口语的时候好像那个用字的文法，我有时候没有太抓得太好，听起来不知道在讲什么。那花旗的部分，认为 AI 的部分会让它接下来的成长，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那尤其是 AI 的部分对整体的贡献可以达到 20%， ABF 可以受益，所以他也认为，这个重申买进的这个评级。然后那李阳认为说今年的下半年，可以在 AI 这个部分占比会大幅度的提高，尤其是 GB200 的它会是一个主要的受益者。那再来大摩的部分，就讲到 ABF 啊，这些竞争激烈啦，那不过产能利用率应该会有一些改善，但是呢给予卖出，所以看起来是三好一坏，三好一坏，在棒球三好球三正，不是这个意思，我现在就好坏在做一个对比。所以整体来讲，我认为股价应该反映的是前期的一个利空，所以一直动不起来，或者上去就下来，但是慢慢的，慢慢的我们认为接下来 GB200 的利多应该有机会慢慢的反映上来，那这跟苹果有什么关系？我刚才讲到就是 AI 应该能够让不是 AI， 苹果能够让 AI 的应用更快速的发展，那就真的对于辉达推 GB200 这件事情来讲，速度就要加快。我这样串联的逻辑可以理解吗？有听懂吗？听懂掌声。有没有听懂？有吗？因为有时候你不要觉得我好像很跳来跳去，其实不是，我的铺陈，我先告诉你今天大盘的状况就是这样。那所以我们先去把重点放在未来产业发展的状况，从美股的财报我们去看细节，看到细节当中有一个特别，有两个点，有三个点我特别看嘛，一个是德州仪器嘛，一个是脸书嘛，资本支出嘛，另外一个是苹果嘛。从苹果我先带下来看一下大立光，看一下台达电。那台达电本身跨多元题材嘛，你刚才讲到德州仪器跟的未来的好跟台达电有没有关系？有。脸书未来的好跟德州台达电有没有关系？有。苹果跟它有没有关系？有。所以我就带了。那最后呼应前面的 AI， 我讲一下星星，这样理解，我前面讲的逻辑有听懂？听懂掌声好不好？来，那当然我们继续要提醒大家后续的超级财报，礼拜五微软 Alphabet 跟 Intel， 下礼拜三有亚马逊跟 AMD、哦、还有下礼拜五有苹果、哦、这我们持续关注。那当然后续关注一下礼拜五晚上 PC、哦、所以我觉得明天量缩整理合理、哦、礼拜三 ISM 制造业指数、哦、礼拜四联准会会议鲍尔的记者会，当然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好消息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好消息，但是不要有坏消息就好，比如说我要升息了、哦、这件事情不可以、哦、然后5月3号非农就业，所以你觉得在礼拜我们礼拜四开盘之前，就是包含这个礼拜五下礼拜一礼拜二，你觉得会有大量进攻的可能性吗？所以我说有点难嘛，原因就在这、哦、所以我已经先跟你预告了。好，那但是呢就整体来讲，台股的这个资金量还是相当充沛，三月份的证券划拨余额、哦、证券划拨余额创了一个相当高的一个水位、哦、3.5兆，加上后续哦这个 ETF 换股， ETF 换股这个部分可能大家特别注意哦，我明天也会帮各位整理一下哦，明天来帮各位整理一下好不好哦，这个要注意哪些细节，哪些股票可能被剔除，你要注意嘛。那当然剔除如果它基本面是好的，股价也已经先跌了，也不一定这么糟糕、哦、如果在高档区那可能就要注意了。那可能被纳入的如果已经涨上来了，坦白讲后续会不会又是这个吃豆腐变臭豆腐，豆花变豆渣，这个我们要留意。但如果在低档区或许就有操作的空间、哦、这个我们再来讨论。但现阶段来讲先看一下证券划拨余额持续的攀高，这个绝对是有利的 3.5 兆、哦、那还有哎，三月底还有活期存款余额多少哦？ 24 兆，哇这么多，哇 那你如果 N1 这个就是我之前讲的嘛，这个证券划拨余额持续在走高嘛，我说这个绝对会是对台股来讲这个支撑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的来源哦。那目前 M1B 减 M2 的年增率持续在收敛当中，刚才讲到的这个数字还蛮吓人的、哦、这个活期存款24兆、哦、这么多钱这么多钱，好，那真的都会去买房吗？哎，还是股市修正以后反而对买进、这个不管是 ETF 也好或是台股也好反而开始有一些意愿呢？因为我觉得这几天修正过后有一些吓到，所以现在股市投资人需要一点点信心、哦、所以接下来我们当然也要再去看信心，对不对、哦、点灯在我的家园、哦、那会在哪里我们再帮各位吹，我刚才好像在唱歌这样、哦、好，那当然我觉得现在盘市的一个状况、哦、相对来讲还是不稳定、哦、那但是我把它定调在区间整理、哦、我其实我之前就讲过，我说大盘不会崩盘，那这个急跌以后其实按照过去的经验 V 转以后如果没有办法顺利的一路往上攻高，接下来就是会进入箱型整理，所以现在的操作我就希望各位这么做、哦、那我最近我会一直重复去谈这些东西，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东西记在心里，不管你是因为我最近 昨天很多人进来留言鼓励我，我也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其实我也不是那么玻璃心啊，但只是说有时候我们在操作上面哦。也不是说我们讲粉丝啊或会员啊就有误解，像明天我还有一个会员他特地要从桃园要来看我、哦、那还跟我们的这个助理约时间，说我几点有空几点有空想要来跟我见个面打打气这样子，呵呵呵，我觉得也很棒啊，我说 OK OK 啊，非常好非常好、哦、他说特地来，当然大家在这个大家也不用特地说要来看我啦、哦、但我要讲的就是说实际上我觉得市场的操作是这样、哦、因为毕竟我在市场上操作非常长的时间，不管你说这个2000年科技泡沫化我自己经历了第一次的破产，还是2004年我经历了人生第二次的破产、哦、还是2011年虽然那一次没有破产但是亏损的这个资金量是远胜于前两次破产所亏损加总的金额，当然那时候资金比较有资金实力的啦，那也随着我在慢慢的13年重新站起来、哦、那我当时也到香港去历练以后，其实我自己也开始有很多的这个成长跟转变，其实股票市场、哦、你说容易吗？也不容易， 你说不容易吗？其实也很容易，而且公差稍微有共，他没共。实际上是这样哦。你说从我1996年开始进入股票市场，这个时间很长哦。然后98年，然后一路这样2000年、2007年、08年所经历的，在这过程当中哦，其实股市的结构一直在做转变，一直在做转变，所以很多的操作你也不是说永远适用。当然你说像巴菲特他好像也永远不败，因为他就是找到好股票逢低进场，但是我要跟各位讲，他的操作 的观念跟理念其实也有很大的转变。早期他都在捡那个烟屁股的股票，师承他的老师，他捡这个烟屁股的股票，对不对？那烟屁股的股票后来他也转变了，就是他的这个好朋友蒙格也是他算是他精神上的导师嘛，对不对？其实 就跟他讲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烟屁股？烟屁股就是人家抽到后面剩没几口，你去捡嘛，他想要抽那最后几口。那股票是未来真的会很好吗？不一定嘛。那为什么我们不找好的股票，股价值被低估的？所以后来他也做了很大的一个转变，做了很大的转变，然后开始去针对好公司，但是估值也被低估的。估值远被低估的这种做法，对不对？那早期他其实也不做科技股，到后来也买了苹果的股票。你说苹果不算科技股吗？你总不能跟我讲他啊，软体服务哦什么，对不对？这些开始有所转变。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操作上也是一样。所以为什么我常常讲，我就说前一段时期在过年那一段时期行情很好做的时候，我们一口气就是把好的股票全部找来，然后我们就分比例去做布局，看谁冲，谁先冲，谁后冲，反正轮流冲上去，几乎这些股票啊都能够大赚，这叫七匹狼的概念，对不对？我们之前带各位做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随着现在进入了股市进入了高档震荡以后，现在到底是要走继续形态？什么叫继续形态？就是高档震荡滚底过后继续再走一波，还是会进入一个大箱型的一个整理，甚至我们讲喇叭嘴，我不知道各位什么叫喇叭嘴。喇叭嘴就是震荡三角收敛，是震荡的上下的空间越来越小，喇叭嘴是上下震荡的空间越来越大，有没有可能？以前我也遇过，但是喇叭嘴到最后就会收敛，就会形成菱形，所以形态的转变是这样。这个有机会我还也会再跟大家做一些教学。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为什么要谈古怪金三角，去跟各位讲这个概念，就是我核心价值的股票我不要受到这个行情变化上下下下波动的影响，反正只要被低估，我有点这个有点像巴菲特 的操作的思维，就是核心价值你就想这就是巴菲特。波段主流的部分我们会去找为产业有前景那位阶相对低的股票来去操作，在当然这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些波段操作，或是不管你说逢高获利了结或者是逢低加码的机会，那另外一个就是短线题材股，我们可能为接现在我已经开始在做这件事情，每个礼拜我会针对大人有大量的股票，然后当然一定还是要有产业嘛，有它的题材嘛，我们会帮各位精选然后跟大家做分享。当然在这当中我们会特别去思考哪些股票特别有机会，那个礼拜我们就先在短线题材这个地方我们去重压那个股票，核心价值我们长期持有，那你不想做也没有问题。波段主流我们顺着看有没有机会让这一个波段能够带我们赚到一波行情，但在这当中行情震荡的过程当中，波段主流股有时候也会受到逆流的影响，对不对？逆风的影响啦，逆风的影响它就变成逆流，但是它没有办法像这个蒋中正蒋公是不是孙蒋介石他在看那个鱼逆流而上，有没有这么厉害的？是谁看那个鱼逆流而上？是国父还是蒋中正？是孙文还是蒋中正？孙中山还是蒋中正？忘了，反正总有，反正伟人总是会看到我们看不到的事情啊，就是可以看到鱼逆流而上。那所以如果这个股票能够主流股是不是有比较有机会？我们叫抗跌好了，是这样，但是它还是会受到大盘的影响。那所以短线题材股就可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用三分之一的资金来去做它， 哦、那我们可能每个礼拜我们就针对这个主流这个短线题材股，我们重压量一档两档，我们这样去轮替来操作，这个也是会是我未来的一个方式。所以你看我们这次股怪金三角当中哦，我特别整理一下哦，因为最近也有大家问说啊，老师绩效怎么样，那我就针对这个有大家都有拿到的资料来看哦，比如说鸿海你看七点多十权12%，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打你十权好不好哦，然后像上次我们讲到的 Holy Can 升龙拳更不得了了，18%、哦、那表现比较弱的就营建的利奇、哦、还有华电跟长兴，但大部分我们这次给各位的这个4月22号提供给各位这份名单之后的整体的表现其实都还不错 哦， 哦，有核心价值，有波段主流，有短线题材，当然短线题材我们它会一直跟着 做改变、哦、那你看实权、哦、实权哇这个表现不错齁，从4月22号以来涨了 12%， 这几天也相对抗跌，甚至你看股价还能率先站回季线之上，对不对？那我们看了这个实权有没有基本面齁、哦、我们再讲营收的部分齁、哦、第一季的营收的部分如何创新高，那现在记忆体报价稳定了以后，客户的拉货动能开始慢慢浮现了，那主要还是受惠 AI 啦，低润也好 ，NAND Flash 也好，需求持续的上来，那对记忆体相关个股来讲就有帮助。我们也帮各位详细的整理了这个基本面的一个想法。所以股票的操作，如果我们有产业的这个发展作为一个基础，再加上基本面当作前提，有时候股市震荡的时候，除非它这个个股真的高基期啊，不然低基期或是低本益比的这个状态之下，我觉得不会被晃到哪里去了，除非真的音浪太强才会被晃到地上。那你看这个升龙拳 Holy Can 我那天的这个姿势有没有，你看对比一下有没有，角度大概要摆这样，是不是怎么样帅了4月17号我们的 Holy Can 不得了，你看涨多少 18%， 4月22号以来今天表现还是很好，对不对？那当然这个最近呢我们整理的这个部分、哦、包括核心价值波段主流，主要我特别整理，因为核心价值波段主流我们已经之前整理过了，我们就不再提供了、哦、就最近短线题材的部分，我觉得大人有大量这个议题还不错、啊、还不错，因为呢我整理了几个观念、哦、就是千张大户或400张大户在增加，对不对？融资减少，这叫筹码集中，如果又有法人来站台，那是不是会很有表现、哦、那这样子在台股这个震荡过程当中，它就可以当作你这个古怪金三角当中、哦、短线题材换股操作非常好的标的、哦、那我们也整理跟要跟大家分享，所以请大家加 LINE 小老鼠 GP520 再输入多少 520，对不对、哦、输入这个520好不好，输入520来领取我们帮各位整理的这份名单，那也希望、哦、大家持续支持我们收看我们的节目，按赞然后分享出去，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大家在节目底下留言、哦、节目底下留言其实我都会看啊，那有一些留言我就是鼓励我支持我，我就按一个亲你啊，或者啊就是我知道了，但有一些 comment 很好的我也会发表一下我的看法，那当然如果有任何指教或建议我们也会虚心的接受，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喜欢我的影片吗？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你将会持续收到精彩的影片内容，更重要的事情是让古怪教授带着大家一起飞吧。
证券投顾0800668085，本公司与所推介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